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线观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收看连云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继明。本栏目正通过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 APP 还有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同步直播。今天是7月23号星期三，参与上线的单位呢有两家，分别是连云港市民政局和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各位嘉宾，连云港市民政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钟玲，欢迎您。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任张晨，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出席今天节目的嘉宾还有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处处长徐小军、社会事务处处长袁振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处处长朱恒、医疗应急处处长罗贤彪，欢迎大家的到来。如果您在民政的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儿童福利、婚姻登记和殡葬管理等方面，卫健的医疗服务、生育政策、妇幼保健、疾病防控、卫生监督、血费减免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都可以参与到本期的正风热线节目当中来。此时此刻，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已经为您开通了，您可以通过热线和各位嘉宾进行交流，您也可以通过连云港手机台的直播页面在线留言，和节目组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两条群众的诉求反馈。在7月16号，市城建控股集团上线正风热线，有听众反映海州区玉竹苑小区门前的临洪西路新建工程迟迟没有完工的问题。市城建控股集团反馈，该工程于2024年的8月进场施工，截至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土方开挖及外运与污水施工、山场碎石回填及水稳滩铺工作。临洪西路新建工程推进过程当中呢，机动车道上东西两侧存在供电设施，导致两侧交叉口施工受阻，目前现场正在开展供电设施的迁移迁改工作。那么等到这个迁改完成之后，将继续推进后续的施工。市城建控股集团也将督促权属公司连云港市金海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加快工程建设进度，力争实现年底前道路通车。在7月16号，市交通控股集团上线正风热线，有群众反映海州区振兴大厦公交站台显示屏不亮，影响乘客查看线路，请及时进行修复。市交通控股集团反馈，经排查，此前该站电子站牌出现的问题呢，是由主板的故障导致的，已经于7月16号当天下午完成了主板的更换工作，目前该电子站牌已经恢复了正常运行。为了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保障电子站牌的稳定运行，市交通控股集团将进一步完善运维机制，存储足量常用的配件，以便在设备出现故障时能够迅速响应，及时更换。另一方面呢，将加大巡检力度，及时发现并解决潜在的问题，为市民提供更加准确便捷的公交出行信息服务。听众朋友，正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的9点至10点，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为大家开通，欢迎听众朋友们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或者是反映问题。本期正风热线上线单位是市民政局和市卫健委，欢迎继续收听。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本期上线单位呢是连云港市民政局和连云港市卫健委。这里是正风热线节目关注到的是市老化的改造。这几年呢，国家为了促消费，推出了各类的以旧换新的优惠活动。 像家电啊、汽车等等，很多老百姓也非常熟悉，并且从中呢享受到了优惠。不过您知道吗，专门针对一些适老化改造产品，现在也有以旧换新的优惠活动了。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在市民政局适老化产品推广指导中心，记者看到现场有多位市民前来咨询适老化产品的性能以及相关的购买补贴政策。市民蒋女士说，自己去年参加过以旧换新居家适老化改造产品补贴活动，她感觉很不错，今年她计划再购置一些适老化产品，让家中老人生活更安心更舒心。
现在呢，就是说家里头老人年纪比较大了嘛，我们想换一个智能马桶，还有这个马桶扶手。说现在听说呢，就是说这个政府有这种一项的这种优惠政策补贴嘛，对吧？适老化改造补贴。所以呢，我今天就是来看了一下，来了解一下的。然后看了呢，确实比在网上都看了，就是说价格优惠很多，然后这个政策还是挺好的。
据了解，2025年江苏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居家适老化改造产品换新活动，围绕如厕洗澡安全、室内行走便利、居家环境改善、智能监测跟进、辅助器具适配等方面，对全省有需求的老年人家庭购置居家适老化产品提供优惠政策。
2025年的以旧换新适老化改造，相比较往年增加了按摩椅、老年人代步车，总共是68大项，汇总了几百个产品，这些产品也满足了老年人的一个生活需求，提高了他们的一个生活品质。
自今年5月起，我市全面启动以旧换新居家适老化改造产品换新工作，本轮活动将持续到2025年12月31日结束。有意愿参加此项活动的老年人家庭，可以通过江苏智慧民政微信小程序或者苏福办 APP 进行申请。
看完这个短片之后呢，我想很多朋友也是刚刚知道哈，还有这个适老化改造产品能够参与以旧换新的活动。那么就这个问题呢，先和市民政局的钟局长来交流一下哈。那么这项活动是今年新推出的吗？
其实以旧换新适老化产品改造是从去年这个就开始了。
嗯，继续。
啊，这个适老化改造呢，实际上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连云港市就已经推出，当时针对的群体呢是这个困难，主要是困难老人。这个从去年开始呢，是国家出台了以旧换新的这个政策呢，是面向全体老人有这个补贴政策，国补的这个标准呢是达到30%，封顶上限呢是15000元。基本情况是这样的。
那么对于适老化改造产品，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
其实刚才片子里边大家也听到了，就是适老化改造产品呢，它是围绕如厕洗澡安全、室内行走方便、这个居住环境改善、智能监测跟进、辅具器具适配这30个字的原则来定义的，也主要就是在这个老人家庭里的，比如说通道、这个厨房、卫生间、卧室等等，安装一些扶手啊、智能马桶啊，包括可升降的这个橱柜啊、家具啊等等，来改善老人就是在家庭生活场所这种应该说安全性和便利性，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品质的这些产品。
嗯，那么现在还有一些老年人是不太熟练去使用这个智能手机的，那这也给我们这项政策的宣传呢带来一些阻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如何来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来更有效地推进这项工作呢？
这项针对老年人这个使用智能手机的问题呢，实际上我们是做了3方面的工作。一个，我们是注重线下宣传，我们开展了叫百长百媒幸福老人零距离的这个现场宣传，通过工作人员进社区，还有这个服务企业的这个产品直通车进社区、进广场等等，面对面的和老人进行这个宣传，增强老人的体验感和这个直观的这个感受。另一方面呢，我们这个印发了已经有15000余份的这个宣传手册等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适老化改造产品的这个申请啊，是可以 就是由他人代为申请的，所以我们也组织了社区工作人员和服务企业的工作人员，就是培训，他们可以为老人进行申请。同时我们也欢迎老人的子女为这个家中的年迈的父母尽孝，为他们来申请和购买。第三方面，我们已经连续五年开展老年人智能手机培训，每年培训的人次达到3万人次。今年呢，我们也把适老化改造的内容纳入了培训的内容，来帮助老人更好的这个了解我们适老化改造产品这项工作。情况就这样。
好，也感谢钟局长的回应。那么适老化改造产品的以旧换新背后，体现了对老年群体的关爱，同时也为传递爱心、表达孝心提供了很好的载体。我们也希望更多有需要的这个老年人家庭呢，能够参与到此项活动当中来，享受到更多的实惠，提升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或者是反映问题。本期正风热线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民政局和市卫健委，欢迎继续收听。我们来迎接一位听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哎，你好。
哎，你好。喂，你好。
喂。
哎，你好，你有什么问题想反映？
我想知道明亮园的地方，我今天有没有优惠条件？
喂，您说。
喂。
啊，您说，您有什么问题？
我生活不能自理。
嗯。您是哪里的听众啊？
我东海驼峰的。
东海县驼峰镇，驼峰乡。
哎，对。
嗯，具体您现在是什么情况？需要什么帮助？
我呀，就生活不能自理，没打了什么，我没有那么过的什么自主啊。
就是现在生活不能自理。那你现在享受到什么补助了吗？
阿爸，你来给我说来。
喂，您这个电话能听到我们？
我就不一定跟你说。
那么这位听友的热线是东海县驼峰乡的一位听众，目前他的电话好像有一些问题。
嗯。
喂，你好。
喂。
哎，你好。
你好。
啊，声音大一点哈，您想反映什么问题？
我是他母亲啊。
啊，是他的母亲。
哎。
嗯。
他就是天天睡这个喽，哎，弄着了那车员、车员、车员的，弄点打针车员。
嗯。
弄点个钱，给点低保险，不够车员，不够打针的，他就老想公家有没有代驾，没有代驾呢，也得征求你们意见来呀。
嗯，就是说现在你们是低保户是吗？
啊，
嗯，那么这样，
我那啥是弄成那个，弄成是那啥是一级的，我这在那啥在工上的评，我这也评那个评到二级的了，二级那啥是跟连云港那个主持人说一级二级说一样代价说，俺就没找的。
嗯，现在不太清楚这一级二级的这个代价的问题是吧？
啊
啊，
是说一样的，俺就没问他的。
那周局长，您看这位听众他交流的一些问题，我们是哪位领导跟他来回应一下，交流一下？
可以的，这个家庭反映呢，他是低保中有残疾有重残的，我们一级二级都叫重残。
嗯、
这个请我们事务处的袁处长这个解答一下相关的政策吧。
来，袁处长，这位朋友在线啊，请您跟他交流一下
啊。这位朋友提到了他所谓的是一级二级是不是一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申领残疾人这个两项补贴过程中，那么一级二级呢都属于重度残疾人，这个是他申领补贴的标准是一样的。嗯，就是这样。
喂。
哎，
这个标准是一样的，您听到了吗？
啊，听到了。
啊
啊，
这样，您的这个电话呢，可能是这个交流的问题，现在这个听得不太清楚。等在节目过后呢，我们请市民政部门的相关的人员再给您做一个回复，做一个详细的了解和解答，好吗？
啊，好的。
哎，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啊、
嗯，
再会。
好，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继续为您开通。本期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民政局和连云港市卫健委。 那么刚才说完这个适老化改造产品的以旧换新，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无偿献血。根据江苏省献血条例、连云港市献血条例以及用血报销的相关规定，无偿献血者根据献血量的多少，本人或者是近亲属呢，可以在临床用血时享受一定量的免费用血。以往呢，这个血费报销呢要到这个市中心血站，现在不用那么麻烦了，办理出院手续时呢，就可以在医院的窗口直接来报销了。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市民刘女士的家人最近身体不适，入住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治疗中涉及到用血问题，而刘女士家人刚好符合用血费用报销的政策，刘女士便前往医院住院收费处血费直报窗口办理相关业务。
您好女士，请问您是给家里人报的还是自己报的？
我给我妈报的呢。
好，麻烦您把证件出示一下。
要什么证件啊？
身份证原件、身份证复印件，还有当时结账的发票。
在出示的有关证件、填写相关材料之后，短时间内刘女士就办理完了血费报销业务。
刚好想到之前自己献过血，所以就带着相关的证件以及手续的话来楼下这边想着报销，他就当场给我报了，所以我就觉得比较方便，也比较快捷，也省得我少跑腿了。
以往用血费用报销需要患者携带相关资料到血站进行报销，近年来我市血费报销服务升级，符合血费直免的患者可以选择在我市多家医疗机构办理血费直免业务。
患者在出院以后，凭借用血者的身份证和亲属的身份证复印件，在我们住院处的血费直免窗口，我们省工作人员将他的信息上传到直免信息的系统里面去，等待血站进行审核。这项业务的话，仅需要3到5分钟进行上传即可，然后患者留下他的银行卡信息，然后等待审核结束以后，我们的医院院方直接将他的报销的血费进行汇款，免得患者进行再进行到血站去来回的跑。这项业务的话非常便捷。
自2020年开始呢，我们全省就搭建了用血直免的平台，本省患者出院后呢，可直接在医院进行报销血费。那么在市卫健委的一个大力推进下呢，我们今年上半年医院用血报销直免率呢，已经接近了94%，那么真正实现的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呢少跑腿的便民服务目标。
好，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可以说呢，用血报销直免政策有效落地，方便了无偿献血者的家庭。那么短片当中呢，已经提到了，截止到今年上半年，医院用血报销的直免率已经接近了94%。怎么去理解这个数字？那么涉及到卫健委，那么张主任，这个问题谁来回应？
这样。这个无偿献血这个工作呢，其实是一项非常具有大爱的这样一项工作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血液对于我们临床救治来说呢，它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宝贵资源。那目前呢，我们的血液是无法人工合成的，那么我们临床所有的这个救治用血其实全部来自于我们公众自愿啊无偿的这样一个捐献。所以针对这样一个大爱的群体呢，我们也是为了回馈那么我们也是近年来采取了多项举措啊，来提升我们无偿献血者的这样一个获得感和体验感啊。比如说我们通过建设这个献血屋啊，那么来改善我们的献血环境那么也通过我们信息化建设，那么来提升我们的这个无偿献血的这样一些服务那么这个用血费用的直免呢，其实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啊。应该来说，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啊，我们现在呢已经基本实现我们无偿献血者以及家属啊这个献血这个用血的费用啊，那么一次都不跑的这样一个基本目标。那么请我们医疗应急处的处长啊罗贤彪同志呢来具体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好，我们有请罗处长来回应。就是刚才也提到已经接近94%了，怎么去理解这个数字？
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这无偿献血啊，它是一项非常神圣而光荣的事业。这个在医疗机构里面在实行这个血费直免报销，也是对无偿献血者的一项优待政策。特别是我们今年3月1号正式实施的连云港市无偿献血条例里面啊，都有明确的规定，就是献血者的本人啊，以及献血者的配偶、子女、兄弟姐妹以及等等亲属，他可以累计用到献血者献的用血可以用到献血者的献血量。 其实另外在我们连港日范围之内，你要无偿献血献到8000毫升以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扩大这种亲属的范围，特别就是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孙子女都可以享受到这个学费报销的这项优待政策。对于刚刚提到的这个医院里面学费直免，它是指符合学费报销政策的这部分当中啊，他在医疗机构里面用血，在医院里面直接报销学费这部分的人群。
嗯，
就像我们刚刚视频里面所提到的，就是以前啊，市民在医院里面如果用血以后，他需要报销学费啊，必须要拿要带着相关的资料到我们市中心血站进行现场报销。为了减少献血者以及亲属啊的跑腿，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让信息多跑路啊，群众少跑腿。我们市卫健委在全市就是用血量比较大的10000家医疗机构，直接设置了学费的直免窗口。这13家医疗机构，包括我们市属的6家医院，还有我们县里面的一些主要的医疗机构，还有包括我们东部战区的149医院。每个医院的学费直免窗口一般设置在住院处。在用血者用血之前啊，我们医务人员都会主动向用血者宣传和讲解我们这个学费报销的政策，也会积极引导我们用血者在医院里面进行学费的学费直免报销。
好，那罗处长，现在医院可以用血报销直免，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市中心血站就不再提供用血报销这个服务了呢？
就是可以这个话题可以从我们年初啊，就是我们今年2025年国家卫健委啊，将这个推进学费报销一次都不跑，就是便捷献血者异地报销啊，作为一个为民服务实施的之一。那我们市卫健委也在大力推进，目前全市正在形成就是我们医院里面学费直免和线上和现场报销相结合的这种学费报销模式，但是还有几种一些具体情况啊，还需要通过其他的途径来进行报销。其中第一个呢，就是在2004年之前的一些无偿献血的人员，因为我们江苏省的无偿献血信息系统，它从2004年正式开始运行的，就是虽然我们根据现有的一些资料啊，把大部分的无偿献血信息已经输入到这个系统里面，但是还有一小部分人的无偿献血信息没有输入到这个系统里面。这部分人可以到我们附近的一些采血点，把相关的资料递交到采血点里面，审核通过以后，我们会直接把相应的血费打到他的账户上面。这13个采血点，我每个县区都有。这时候我们也呼吁啊，就是对于04年以前无偿献血的人，你们可以通过微信全国电子献血证的这个小程序来查询一下，如果你在以前献过血，但是你在这个小程序里面也没有查到自己的献血记录，可以及时到我们附近的采血点来递交相关的材料，我们会就是把信息啊录入到这个系统里面，方便今后在医院里面用血能够进行这及时的进行直免。
确实这个信息录入的工作是一个庞大的一个工程哈。那么通过用血报销直免政策，我们感受到了患者最多跑一次的便利。针对这项工作，想和张主任再交流一下，就近两年来我们医卫系统在丰富一站式服务中心内涵上创新推出了哪些有效举措，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主持人，应该说啊，近年来其实我们也是为了给我们的患者呢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务啊，那么我们也是呢在持续的啊推进一些这个便民的一些措施啊，那么我们这几年呢，在我们2级以上啊公立医院啊，我们就在推进我们门诊住院一站式服务中心的这样一个建设啊，那么应该说啊，现在我们所有的2级以上公立医院呢，目前都已经建设了我们的门诊住院一站式服务中心啊，那么
每家医院呢也根据自己的一个流程布局啊，有的是合并设置，也都有的呢是分开设置。那么我们一站式服务中心呢，那么大概呢基本上提供以下四项基本服务吧。首先呢是一个相关事项的一站式办理，那么我们这个一站式服务中心啊，那么将原来我们散在我们的门诊、财务啊以及医保啊等相关部门，那么需要老百姓反复跑腿啊那个办资料的这样一些事项，我们在做了一个内部的流程再造和整合。那么在我们群众能够满足材料一次性递交这个清楚的情况下，我们在一站式服务中心实现一站办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为我们的群众呢提供咨询啊这个导引的这样一个服务啊，那么主要是为我们前来就诊的患者啊提供我们院内的一些科室设置的导引啊，那么我们专家门诊出诊信息的一些提供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分诊工作另外呢也会帮助我们的患者啊积极地参与到我们的这个预约诊疗工作中来。那么第三个呢，那么主要就是我们的一些陪诊，那么协助的一些服务那么这个主要是我们一站式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呢会主动的来帮助我们一些老弱伤残这个行动不便而且呢无人陪护的患者，那么陪伴他们就医那么主要是要来帮助他们，那么在我们的医疗机构能够更好的那么接受我们相关的一些诊疗服务，同时呢也为我们一些主动前来求助的我们的患者或者是家属啊提供比如说轮椅租借包括手机充电啊那么雨具的租借等等这样的一些便民的设施的这样一些提供。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还会开展这个出入院那么一站式服务，那么主要包括我们患者这样一些入院的办理登记信息采集包括我们的医保的办理，还有我们相关的一些出院费用的结算包括我们的一些床房费用的这样一些结算工作等等那么当然这个是我们所有二级以上公立医院那么提供的一项基本服务。那么当然我们三级公立医院呢在此基础上那么还提供一些比如说我们双向转诊的这样一些接待那么我们一些病历资料的这样一些复印打印这个邮寄包括我们相关医学证明的开具以及包括我们一些特殊患者麻醉印鉴卡的办理等等。那么我们也是通过这样一个一站式服务中心的窗口把我们能为老百姓那么在这里一站解决的事项呢做了一个极大的融合和提升。主持人，
好，谢谢。服务升级，便捷就医，我想呢我市医疗服务质量和患者满意度相应的也会持续提升的。这里是正风热线，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继续为大家开通，来迎接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主持人你好。
哎，你好，您想反映什么问题？
我反映就是我在那个2014年，可能是1月份或12月份申请那个适老化改造。
就是什么时间申请的适老化改造？
2014年。2014年12月份，可能1月份或12月份。申请的很晚的上头的打电话。问我了，提到什么了呀？提到什么了呢？我提到我们这个就是一个灶台，可以说一个鱼了。从俺政策上，可能政策上面了，从俺就没啥用的。我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不懂的。
那么这个我们来请钟局长和这位听友做交流。
好的，我这个要说他可能这位听友可能说错了时间，因为我们这个适老化改造这个是去年这个
是2024年吗？
2024年，对，然后2024年做的这个。
钟局长，请戴耳机和这位听友交流，他在线上。
好的，这个我们是2024年，去年的这个启动的这个以旧换新的适老化改造。那么这个当时应该是2024年，是去年吧？
我是知道的是就是在空难残疾人。
我知道，就是我们去年的以旧换新的适老化改造是这个面向全体老人的。那么这个因为去年的时间是就是启动的时间比较晚，然后结束的时间呢这个也比较早，时间是比较短促的，并且呢我们这个在政策宣传的时候也已经说明，就是有一个这个时间截止点和这个我们报销的这个叫什么，就是我们申请的这个补贴的金额是有限的，这个补贴金额到如果用完了，因为上级给我们的，我们连云港市承接的是1000万的这个补贴资金，但我们用完了以后就对 即使已经报名通过的就不再实施，就是这个、这个情况。你可以今年、这位朋友这样的，就是今年你可以继续申请、我们今年的政策从年初一直到12月31号。
哦，实际上去拿去申请出去吗？
啊，可以的，可以的，你可以通过这个苏复办或者我们江苏民政的这个智慧民政的缴存序可以去。
我是盲人，不会用那个指令，就是
你可以请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或者服务企业的工作人员为你代为申请，也可以请子女帮你申请。
我想是这样哈、就是说听完刚才钟局长的介绍，实际上这项这项申请呢，实际上是越早越好。
对
啊，因为它并不是说你申请了一定能拿到，但是如果说就是每年这个省级财政批的就这么多钱，那么把这部分补助资金用完了，那只能是等下一个年度。那像去年可能您就没赶上，那么今年就要早早进行申请。当然遇到这种特殊情况呢，就像您自己身体的这种特殊情况呢，我想这样，我们在电波当中交流呢，时间有限，那么等节目过后呢，我们请这个咱们民政部门的一些相关同事跟您联系一下哈，然后我们具体的哈，再看看您怎么样去更加便捷的去申请这项工作，好吗？
那好嘞，
好，感谢参与哈，
好，谢谢，
好，我们再见。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继续为大家开通。本期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民政局和连云港市卫健委。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低保户的申请审核工作。应该说呢，这项工作是一项非常严谨细致的工作，它关系到政策的有效落实，让符合条件的家庭是应保尽保，也关系到民政工作的公开透明、公平公正。最近呢，我们接到一位群众反映，就是一位老人呢因病生活困难，只有4个女儿，并且已经出嫁，那么老人在申请低保的时候审核没有通过，村里在反馈上级部门反馈的这个意见时候，就告诉老人说，调查出来他竟然有个儿子，有房有车，这让老人是百思不得其解。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事情的原委。
冠云县四对镇富岔村的王先生有癌症病史，妻子又突发脑溢血，失去劳动能力。王先生只有4个女儿，已经全部出嫁，也没有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王先生认为自己和老伴儿两人都患有重大疾病，生活比较困难，因此通过村委会提出低保申请，没想到没有得到批准。
我本人是癌症，肿瘤手术，老婆脑中蛇，4个女儿出门了，就2个人在家中了。因为成绩比我还好，到了交办了，我就还没办。我们成绩多，人家家没有病，全办了。我一个特殊情况还没有办。
前期，王先生向连云港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进行反映，得到的回复是，经民政部门核查比对，服务对象儿子王元业名下有2辆轿车，无法通过经济比对网审核，故低保审核结果不通过。可王先生表示，自己只有4个女儿，并没有儿子。
就是这个第235嘛，是王元业。
那这个王元业是谁啊？
女儿，兄弟们，没有儿子，没有儿或者女儿。
王先生表示，自己的4个女儿虽然均已出嫁，但其中2个女儿的户口并没有迁出。小女儿名下原本有房有车，但是现在小女儿已经离异，房产已经转让，名下也只有1辆汽车。
户口2个迁走了，还有2个没有迁，没有地方迁，没有迁。他回答就是说，这个女儿户下有车有房。房子里边现在应该离婚了，房子卖掉了，谁家的？另外还有个普车。
王先生认为，农村都讲究养儿防老，自己没有儿子，女儿出嫁后也都有自己的生活，女儿的情况不应该成为自己和老伴儿申请低保的阻碍。现在自己和老伴儿生活困难，申请低保也是万般无奈。一方面可以享受部分生活保障补助，最重要的是可以享受一定的医疗救助，以保证自己家庭的基本生活。
好，了解了这段事情的原委。那投诉人王先生一开始是质疑低保没有获批 这种不公而选择了投诉，但是回复给他的内容呢却不严谨，更让老人质疑低保审批的严肃性。那首先想问一下钟局长，听完这段采访的录音您有何感想？
首先这个我要为我对我们这位服务对象说一声对不起，因为从刚才音频的情况来听的话，这个显然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对这位就申请者就是家庭成员情况就搞错了。第二个就是在他对他就是说没有通过经济状况比对审核的时候，就是其原因解释可能也没有解释清楚。那么这个我首先要检讨。其次呢，因为家庭这个我们申请低保的话是以家庭为单位来申请，同时我们也是动态管理的，但具体的这个情况呢，这个我想请我们救助处的徐处长给这个郑凤再详细的这个解读一下我们相关的政策。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处处长徐小军徐处长来进行交流。就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低保审核的具体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好，那个各位网友，在这里呢，我把这个我们低保审批审核的这个流程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县区啊，低保的审批审核权限都已经下放到我们所有的这个乡镇街道。那么在审批审核的时候呢，我们申请人提供我们的身份证这个和家庭经济状况授权合同书以后，就可以在我们乡镇街道的这救助窗口申请救助。那么申请救助以后呢，这个我们通过线上的信息比对和线下的这个核查入户核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审核。
嗯，那么居民的相关信息每年甚至是每个月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在网上查询的信息没有及时更新，这个也是能理解。但是低保的审核调查是不是仅仅就依靠网上的比对核查？
不是这样，我们低保的审这个调查是通过线上的信息比对跟线下入户核查两者相结合。当我们就是说线上查询的信息，我们申请人提出疑问的时候，那么我们比如说他感觉他这个线上的报告反馈的信息跟他的家庭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时候，我们会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这个情况再进行入户的核查。
嗯，那么很显然这个王先生他在第一次这个审核没有通过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进行了一个投诉，可见其实并没有人来具体告诉他是什么原因没有通过。那么第二次他投诉的时候，民政部门的回复更让老人感觉到很失望。那么回到王先生家这种情况，如果真如他所说，这个有房有车的女儿因为离异，房子也没有了，只有一辆汽车，而且户口也没有地方迁走，像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要重新对他家进行一个走访核查？因为联网的这种比对已经和现实不符了。
这个里面我要解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传统观念呢，说女儿出嫁以后，好像跟这个老人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不是这样理解。我们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女跟儿子是一样的，都是我们法定的这个赡养人，对老人具有法定的赡养义务。
嗯，
所以在这里，就是无论在家他户口在家的，但是作为共同家庭成员，要核定他的收入。这个已经出嫁。户口迁出的是作为法定赡养人要核查他的赡养义务，这是第一个我要解释的。第二个，这个老人解释说，这个女儿目前离异了，这个房产这个已经变卖了，这种情况跟我们核对报告可能有出入。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根据他提供的情况，再要下一步我们要再做进一步的入户的核查，这个了解，根据他真实情况来判断他到底符不符合条件。
好，那我们希望在节目过后，我们民政部门能够到老人家实地来走访一下哈，了解真实的情况，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多帮助老人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热线，本期上线单位呢是市民政局和卫健委，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继续为大家开通，来迎接一位听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哎，你好。
哎，您好，您想反映什么问题？
我烦呐。民政局这个给你一千啊，这个啦，国木地囊啊，现在是1000块钱一个月，
嗯，
这个差你不入侵，我没有他才给我提过82块钱，
嗯，
嗯，看看卡不卡的这，
嗯，好，那
你给我们，你们给我多少钱一月呢？
嗯， 好，朱局长，您看这个问题和这位听友交流一下。
好的，这你是说的是这个782块钱是残疾人的两补吗？
啊，对了。
啊，你是哪个县的？
我灌阳县阳集镇呢。
灌阳县阳集镇啊。
啊，给多你们给多少钱给我们一个月？
不是我们给多少钱给你。首先你是什么残疾？
我是盲人哦，连眼看不见哦。
啊，是盲人是几级？
盲人一级的。
是一级残疾哈，那你属于我们这个重残的这个补助的呀。你然后关于你享受的，你还有其他的这个享受其他的救助政策吗？
我原来是低保户拿了。
嗯。
嗯。
这样哈，你具体的关于灌云县享受的这个就是这个残疾人的补贴政策，我请我们事务处的这个袁处长给你详细的这个解答好吗？
好的好的
好
的，谢谢你哦。
好，袁处长，请您和这位听友做一下交流。嗯，
这位听友，
我是盲人呢，一级的。
嗯，
这位
我问了，今年25年给多少钱一年呢？
嗯，
补助。
啊，是这样的，这位听众，残疾人呢，
啊，
这个我们民政这个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啊，它是对低保内和低保外的残疾人分不同情形，给予不同标准的救助保障政策。那么对低保内的重度残疾人，那么给予的是按照低保标准的35%进行发放的这个补助金。然后对于低保内的非重度残疾人呢，按照25%给予保障的。对于低保外的这个重度残疾人呢，这个是智力、肢体啊、精神和盲视力这四类的低保外的重度残疾人，按照低保标准的100%进行发放的。像你这种情况呢，又属于一级这个盲视力，那么你可以申请这个低保内的重残，或者是低保外的这个补助标准，也可以申请我们护理补贴的补助标准。
那么我想这样哈，因为对于这位盲人朋友来说呢，想消化吸收这些政策还有一定的这个难度，而且通过电话来交流呢，可能并不一定能全面的掌握这样政策，而且具体的一些情况呢还需要了解。那我想这样好不好，就是节目过后由我们请民政部门具体来和这位盲人朋友来进一步的进行沟通和交流，然后再帮助他解决他的这个疑问好吗？嗯，好吗，这位朋友，我们先交流这么多，在节目过后再给您做详细的解答好吗？
好的好的。
嗯，好，感谢参与。好，我们
能不能转告给我今年看5年啊涨没涨价？
嗯，我们节目过后经过详细了解之后跟您详细回复好吗？
好，
嗯，
你要回去回复，你要反馈给我喽。
好的，
队长哦。
嗯，您的电话已经记录下来了哈。好，这位听友我们就交流这么多。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看病就医。其实每个人在看病就医的时候都希望等的不要太久，现在通过网上挂号预约其实挺方便的，但是如果您按照预约的时间到医院就医，可能还需要排队等候很长时间。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市民李先生腿部骨折，前两天就在网上预约挂了号。周一上午，他按时到市医院高新院区就诊。
就是你是就约的几点钟啊？
8点半。
现在已经9点多了。
看见了吗？
就还没等到你是吧？
李先生按照要求提前半个小时来到医院等候，可是到了预约时间，仍然没有排到他，这让坐在轮椅上的李先生有些着急。
我们都是在手机上预约的是吧？
对。
就是等了多长时间呢？是不是时间能缩短一点啊？
等了1个多小时了。
像李先生一样焦急等待就医的患者还有不少，在市医院高新院区门诊部等候区人数众多，不少患者都站到了门口的走廊上。
排
号的话，
一个小时多一点。
嗯，要排1个小时怎么？就预约了以后还要1个小时吗？基本上在网上预约也省不了多少时间嘛，
差不多。跟线上挂其实也差不多，我觉得没有省事啊。
在市第三人民医院妇产科排队等候的患者也比较多。
您这边等了多久？
我刚等十几分钟吧。
哦，
那我估计还要等，这要四五十分钟吧。
还要等这么久啊？
刚到二十多号了。
周一人比较多。
对，
一般都是周一人多，而且很多比较好的医生好像都是周一。
那你们都是网上预约过来的吗？
对，网上预约。
记者了解到，周一上午看病的人数较多，但即使是日常下午时段，仍然有患者表示要等候半个多小时。
等了多长时间了？
40分钟了吧，一个人。
去预约了，为什么还等这么长时间？
他是说在诊室里面做治疗，我们就是预约的3点钟，然后我们2:50左右到的。
提前预约是为了提高效率，减少排队时间，优化就医体验。但采访中不少患者表示，即使是预约了，排队的时间仍然较长。而对于医生来说，虽然是分时段预约，但执行起来很难精准。
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分时段预约制，在自己预约的时间段前30分钟之内到护士台进行报到，大约等待3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来进行到诊室进行完成就诊。比如说他到了这个时间呢，有患者爽约了啊，空出来时间了，他就是可以提前看诊啊。如果呢他迟到了，他就要排在这个当前他这个号员的最后一名。
嗯，所以说差不多有可能是30分钟以后是吗？
嗯，对，有可能差不多啊，这是一个平均的一个就诊时间。
因为医患者他的一个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对于说有一些疑难杂症的患者，我们的医生是本着负责任的态度，要问得更加全面更加细致，可能就是这一个就诊时间会比较长。
而一些医院针对老年患者还有一些优先就诊政策，这无形当中也占用了一些排队时间。
对80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是根据上级政策要求哈，我们开展一项服务，就是80岁以上老年人就医零等待服务。
嗯，
啊，他们来之后，不管他挂多少号，我们都是给他优先就诊的。
好，这个短片我们看过了，那么想和市卫健委的张晨张主任我们交流一下哈，就是您看了短片之后有何感想？
好，主持人。看了短片以后呢，其实我深深感受到这个看病就医等待是我们群众啊在就医过程中啊普遍的这样一个痛点。其实说实话我们也感同身受，因为这项工作呢一直以来也是我们卫健委那么一直在持之以恒那么来抓改革的这样一个这个痛点和难点啊。那么应该说从2022年，那么我们已经连续4年，那么把我们优化预约诊疗，包括我们先医后付啊等一些举措呢，是作为我们改善群众就医体验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那么也是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其实我们是看到我们越来越多的群众呢能够接受我们的网上预约诊疗，包括我们的先医后付。那么在这个看病过程中啊，这个就医等待的时间呢，是得到了一些有效的改善。但是像刚才短片中所反映出来的，就是我们患者预约以后在医院现场就医等待啊这样一个问题呢，解决的还不是很好。那么其实我想啊，这也是给我们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后面呢还要针对啊这样一项工作啊，我觉得还需要开展更多深入细致的这个调研啊。那么根据我们之前初步的了解呢，我想这块工作呢，一方面呢也是我们医院在门诊管理方面啊，那么还需要有更多精细化的提升。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患者啊这个看病就医啊一些原有习惯的一些改变。其实我想这样一个结果的呈现，其实它的这个问题包括原因应该还是很复杂的，那么也是需要我们卫生健康部门啊持之以恒的啊那么去推进啊那么去解决啊。主持人，
嗯，好，那么也想就这个问题和咱们市卫健委的医政处的处长朱恒朱处长想做一个交流。其实从多家医院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虽然患者预约了这个时段，但还是要等很久。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记得我挂了一个耳鼻喉，那么上午10:30去的，结果中午12:30我才看上，排队2小时，其实看病就2分钟。我们看到这个医生也很辛苦，一直要等到最后一位患者看完之后才下班。 我们在网上预约的时候也看到了，比如说一个时段一个时段啊，这个分得很精细。很多患者在网上预约都会以为说我在约好的时段我能够看病就诊，但实际情况当中其实也是千差万别的。为什么现实当中差别会这么大？就是朱处长，您觉得哪些因素会影响到这个就诊时间？
好的，主持人，其实刚才的片子里对这个有些情况已经做了一些这个，通过我们的医务人员已经有一些这个说明。那么我想这个我们总的归纳起来吧，我们觉得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的这个因素啊，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实际的一个就诊这个时间等待啊可能跟我们网上预约上面啊还是有一些这个差别的。那么第一个呢，这个就是我们有部分的门诊诊疗它的时间啊不太好控制，比如说门诊遇到了疑难的患者，那么这个询问病情啊，这个包括这个了解他的病史啊等等，这个呢就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啊。那么还比如就像主持人刚才您讲的，这个我们到有些科室去看是要做治疗的，做体检的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眼科啊、耳鼻喉科、口腔科等等，可能会要做治疗。这个治疗的时间呢因人而异，因病情而异，有的长有的短，所以就导致这个最后看起来的时间很难把控。再比如刚才我们片子里面其实也反映了我们那个落实我们国家的这个政策啊，80岁以上老年人这个就诊优先。那么如果碰巧这个门诊有这样的这个患者来了，那么就要给他优先的就诊，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插号，那么他插的插号就不可避免的就影响了我们后续的一些这个预约就诊患者啊这个等待这个时间。所以说这是我们想这第一种一个情形。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这个可能我们有些这个门诊的号源管理上面啊不够精细啊，这个比如讲我们有些这个科室他的就诊的需求量很大，那么为了保证患者呢都能看上啊看上这个门诊，所以我们有的这个科室不得不就排更多的号源啊，这个但是号源一旦排多了，我们在一个时间段内可能就诊的患者就比较多，这个呢也可能就会导致啊这个患者扎堆就医啊这种现象啊。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有的这个可能科室对于这个复诊的患者，就是回诊的患者啊，可能在这个一些排号管理上面啊也不是很合理啊，比如说我们的患者看诊以后啊去做了检查之后回来还要再找医生再看看，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一个规则的引导，可能就会导致什么啊，他无序的跑到这个诊室就找医生看，这也就无形中也就打乱了我们原有的一个排序啊。那么还有一个第三个一个情形呢，就是也有我们少数的一些患者吧，哎，可能这种预约就诊的意识啊还不是很强，哎，比如说他预约就诊是10点钟，可能他9点就来了啊，甚至更早啊，这样就造成了他自身的不必要的一个等待。
嗯，
还有的患者这个可能他过点了，他预约的是10点钟，他10点10分来了，那么按照排号规则，那他这种就必须要排到这个当前号档的最后一位，那就也意味着他又要再等个半个小时，所以这现在其实可能一些这个自身的一些习惯吧。
所以说，朱处长，我们有很多时候啊，这个也不能说把责任就归咎到这个患者身上或者是医院方面，因为有的时候呢，长期去看病就医的形成的一种习惯，其实也很无奈。如果说这个患者他可能在短时间内他就医体验不是太好的情况下，有可能他就会投诉。那么对于很多医院来说，他宁愿说自己再多占用一些工作时间，这个多吸纳一些患者，那么可能就是说提升他们的这种服务。虽然说等待的时间过长，但是最终的结果是好的。但是有什么针对目前所说的这种情况，就是所呈现这种情况，有什么改进的一些方法吗？简单跟我们说说。
好的，其实我们卫健委对这个预约诊疗工作呢是很重视的，一直以来呢我们也是把它作为改善医疗服务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啊来推进，也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效。我们现在3级医院的预约诊疗率啊已经超过了80%，当然了这项工作呢我们还要持续的去推进。那么今年的6月份呢，我们就已经制定下发了这个叫我们这个进一步优化医疗机构预约诊疗的这么一个实施方案啊，来进一步来优化我们的一些工作措施，来改进这个预约诊疗工作。那么第一个呢，我想就是还要加强我们日常的门诊的一个管理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各医院呢对这个门诊的开诊情况 加强监测。那么一旦发现这个门诊这个有人员聚集啊、排长队啊等等，你要及时的去跟进，这个及时的去现场了解什么情况，那么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避免患者等待时间过长。还有就是说这个要加强大数据的分析，就是这个对不同的科室啊、就诊情况、等待时间啊，去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的情况呢，更加来精准的我们安排我们医务人员的这个排班和门诊的号源的一个这个开放，这样的话能维护更好的一个秩序。
好，时间关系呢，我们先介绍这么多。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这项工作其实还是要持续的去加以改进的哈，它不是说短期内就能一下子见到成效的，因为毕竟是长期养成的一个习惯和堆积的一些问题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低保户家庭困难，很多时候是因为看病就医啊，包括子女在内啊，也花费了不少的钱。但是一旦这个低保户他一旦去世了，都希望是入土为安的。那么近日一位低保户的子女就发来了求助啊，我们先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宋先生的父亲属于城镇低保户，于2024年底去世，想着能让父亲早日入土为安，宋先生打算在金鸡岭公墓购买一个墓穴给父亲安葬。但经过咨询，公墓价格远超宋先生家庭经济承受能力，让父亲的身后事陷入困境。宋先生了解到，金鸡岭公墓殡葬价格为18000元，传统墓穴根据位置不同，价格从3万到5万元不等。虽然殡葬的价格稍微便宜，但宋先生还是希望选择传统墓穴，能够让父亲入土为安。
他是个低保户，他有能力购买这个好几万的墓穴吗？而且我父亲去世之前，他是住了 ICU 住了好长时间，也花了好多钱啊。就是说已经不是说我想不想，是没有这个经济能力买这个墓穴了。
宋先生表示，父亲作为低保户，生前得到了政府的一定帮助，可去世后的安葬问题却让人为难。他理解墓地建设和管理需要成本，但希望政府和社会能够关注到像他这样的特殊家庭。
好，那么这个问题反映了宋先生的这种求助哈，他的父亲是城镇低保户，他只能购买城镇的公墓，但是现在呢，这个公墓的价格呢，宋先生是没有经济能力来买的，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涉及到民政部门，那朱局长，您看这个问题谁来回应？
这个请我们社会事务处的袁处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
好，我们有请社会事务处处长袁振宝袁处长来做回应。就是面对宋先生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呢？
好的，主持人。公墓安葬，我们目前呢，
我们请袁处长离话筒近一点。
公墓安葬，目前分为传统安葬和接替生态安葬两种形式。对于选择传统安葬的，目前呢尚未出台对特定人群的减免政策。对于选择生态安葬的，已实施海葬、树葬、草坪葬、花坛葬、壁葬和立体式骨灰存放安葬的美丽呢给予1000元的这个奖补资金这项奖补政策呢从我们2016年就已经开始实施了。
那么实际上我觉得宋先生可能对当前我们国家出台的一些这个殡葬的政策以及我们连云港市的一些相关情况其实也不是很了解，所以他就觉得我城镇的公墓我目前没有经济能买的话，可能这个问题就陷入了僵局。而且呢，现在我知道咱们这个市政府呢相关部门也其实也在每年定期的开发一些公益性的公墓。那么关于这方面的使用情况呢，实际上我们是希望在节目过后我们请民政部门能进一步的和宋先生取得联系。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也要倡导移风易俗，加大文明殡葬的这个宣传力度。看一看时间呢，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那么政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两部热线8545-7744、8546-1350为大家开通，接受听友的咨询与投诉。同时也可以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后台私信留言写下您。